也要看的圣经在新约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书，新约路加福音书去看第十章，路加福音书第十章，路加福音书第十章是新约95页，十章第一节，路加福音十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这个做工的人少在原文里面希腊文是说劳苦的工人少，中文没有翻出来，一般的英文本也没有翻出来，那翻到劳苦的工人少，不是做工，劳苦的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再跳过来看第17节，同一章，同一章17节。那70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欢欢喜喜啊，欢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个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圣经读到这，请诸位再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字请特别留意一下。刚才念的第十章里面，这个第一节里面有一个两个两个，注意一下，两个两个的注意一下，第17节，那70个人欢欢喜喜，这一种欢欢喜喜回来了，回来了。那么再看第20节，然而不要因为鬼不料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得天上欢喜，就讲了欢喜啊。第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也是欢喜。我特别提醒啊，大家注意。这个21节所讲的耶稣欢喜快乐，这是全本圣经只有这一个地方讲到耶稣的快乐，没有一次第二次，没有例外，没有第二个例外，就是特别强调说耶稣那个时候欢欢喜喜快乐，只有这一次，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来思考它的意思。那么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圣经有这么一句话，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啊，就是一个最好的药。因为我们人生在这世上，常常有各式各样的疾病，这肉体中间的疾病还容易医治，心灵中间的疾病很难医治，是灵里的疾病。不管是肉体的疾病啊，是灵性的疾病啊，都需要医治。那么最好的药是什么？最好的药就是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一天最好的药。箴言里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到喜乐来了，各种疾病因着喜乐缘故，一切疾病都能够不药而愈，不要吃药会好。喜乐，马丁路德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喜乐是基督徒的最外面的一个凭证，一个证明。你说你是基督徒拿什么证明？拿你的身份证明，拿你的受洗证，还是拿什么教会的 membership 什么拿来看看，那些都不一定算数。 说实在话，真正的证明是一个喜乐。你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无论是在生活中间、工作中间、感情上、学业上、事业各方面碰到什么难处，你是否还能够维持一个喜乐的见证？这个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凭据，因为它里面有个力量，能够不断地提供给他有喜乐的泉源，喜乐的泉源，所以能够从它里面支取力量，就能够不断地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因此，马丁·路德很强调这个喜乐的重要。历世历代所有属灵的人物，都是活出一种喜乐生活的凭证，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喜乐有几种喜乐啊。这黑板已经把它分解成三种不同的喜乐，三种不同的喜乐。一种喜乐呢，就属于生活中的喜乐，它属于工作，工作有效啊，一个人工作有效果，在生活上很满意，这种是最外面的喜乐，工作有效。第二种呢，是名录于天，这个名字知道我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天上有个什么名册呢？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叫做羔羊生命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册。你我的名字单单是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不够的，还得天上有名字才行啊。当然了，教会的名册是只是这个信徒记在里面，但是要重生得救，真的基督徒，不是挂名的教友，那么天上才有名字。天上的生命册有了名字，那你就应当喜乐，不管遭遇如何都应当喜乐。这第二种。第三种喜乐就是耶稣刚才所表现的喜乐，那是为了成全天父旨意的喜乐。他要上十字架受苦受难，去受死，为了成全天父的旨意，他摆上一切。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他有这样一个最高的一个牺牲的精神，舍身为了人类，他成全天父旨意，他就喜乐，他就喜乐。那个喜乐是看不见的，不是表面的喜乐，是内心充满了一种喜乐。因此这三种喜乐呢，就刚才所念经文里面，一个关乎生活，一个关乎生命，还有一个关乎信仰，关于信仰啊，生命、生活、信仰这三方面，可以说拿来来看看，来检查一下每一个人，可以从这三方面来看。我们要了解一个人，从他的信仰来看，从他的生命中间看，生活中看，这三方面合起来呢，就比较容易啊了解一个人的实际，一个人实际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刚才一开始是讲到耶稣差遣了70个人，把70人派去做工。他做工的原则是两个两个，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过去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也提过，这个两个两个原则是圣经里面提示我们所有做圣工的人都应当遵守的一个最高的原则，两个两个，不是一个一个，两个两个。所以两个两个就是说什么？互相配合，从圣经叫做配搭，搭配起来，互相配合搭配起来，啊，那么个人有短长，各有短长，我们要吸收人的长，来补我的短，用我的长处去帮助人的短，那么这个是长短互相帮助。那么英文叫 check balance， 就有时候制衡，互相制衡，也是两个两个原则。这种两个两个的原则是圣经中间特别启示做工的一个最高的原则，不能一个一个啊。所以所有圣工都不是一个人做的，一个人做工那就是个人主义，什么都一个人出风头主义，一个人做圣工必须是两个两个，一对一组组配合。你看他们设70个人的，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去做工，换句话说70个人两个两个，35个小组，他们有35个组，两个两个一组一组就派出去70个人啊。那么这个是当初主差遣这么多人整个小组去做工。大卫王在旧约也设了一个原则，他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也得多少，应当平均平分国物。打仗的时候，在前方打仗，跟后方看守器具，就是后勤了，叫后勤。前方的前线跟后勤两方面呢是均等，将来得赏赐是平分。当然前方后方啊实在是一体，今天这个所谓立体战争时代，无所谓前后方都可以受到攻击的。那么前方打仗，后方供应，这两方面呢是同等的，得到赏赐。这是大卫王定下一个旧约的原则。那么在今天来讲，两个两个也是一样，两个两个 就两人一同做工，比方说一个人在台上讲道，一个人在台下祷告，用祷告拖住他，帮助他，这两者互相都在配合，不能缺少，不能缺少。甚至于会众跟讲员也都是互相需要啊，讲员的讲道需要把神的话供应出来，讲得清楚明白的，按照正义分解真道讲清楚了，供应别人，这是台上供应台下。但是呢，台下同样供应台上，因为台下如果有个饥渴慕义的心，有个恭敬虔诚的态度，有个安安静静非常庄严非常神圣的一种气氛在那里，那对于台上讲道人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啊。如果台上的讲道，台下的个人也在那边，你说你的话，他做他的事，台下各自为政，那这个台上也觉得很痛苦，这讲的道出去就不能够没有对方的吸收，好像碰在墙上都痛回来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就看见一切都是两个两个做工的都是两个。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在教会中间不仅是在台上讲道是做工嘛，台下听到也是做工，双方都在做工，因为我们都在尊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都在他的牧养之下，彼此来供应，彼此来领受，这叫做两个两个，很重要。我们知道教会绝不能，教会一切的工作绝不能由一个人去决定，也不能够某些人去决定，几个人决定，全体弟兄姊妹都有份，都有权，也都有责，有权有责啊！你尽多少责任，你就享多少权利。你要想享权，你先得尽责，是一定的道理。所以这方面配合起来就是两个两个原则。那么当年主耶稣差遣35个小组出去做工，两个两个，然后这70个人回来了，回来的反应很妙。这些欢欢喜喜，第一种快乐，他们快乐。为什么他们欢欢喜喜的快乐呢？因为他说，主啊，因为你的名啊，就是鬼也服了我。撒旦服他，撒旦服他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去做工，我们传道，一个人信主，这个人信主的时候就是魔鬼被赶走，我们里面都常常都是被撒旦控制。撒旦在什么地方控制你的心，叫你的心中产生许多的欲望，许多不好的欲望啊，理欲交战，理智跟情欲在斗。那么这个欲就是在撒旦，就是利用这个欲来捆绑人，他在你心里面制造许多问题，也会制造你的仇恨，给你许多肉体的情欲的种种诱惑在你心中，制造许多难处给你。那么你这个人在里面就是被撒旦捆绑。当我们一信主耶稣基督，主是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真理一进来了就把我们一切锁链脱落捆绑啊！我们一信了主说，看透了世界上所谓荣华富贵、吃喝玩乐这些升官发财，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抓那个永生的东西，永远永恒的东西抓住，这个暂时东西可有可无，可多可少，不会被他占住，不会被他霸占住，那么这样一来就释放了。所以一个人得救了，按照圣经的真理说，就是鬼被赶出来了，这心中的鬼被赶走，心的鬼被赶走。我们里面很多鬼，各种各样的鬼，从前抽鸦片的鸦片鬼在里面，抽大烟大烟鬼、小烟鬼都有啊，有什么鬼都有，色鬼、酒鬼，什么鬼都在里面，还有嫉妒鬼、贪心鬼、什么仇恨鬼都在里面。那么这一信主都把它赶走，那这个就是鬼被赶走了，就是工作有了果效。所以第一种喜乐说工作有效，这是大家的看法。我想我们凡是肯为主有一点点摆上的弟兄姊妹，都多少享受过这种快乐。当你去带领一个人信主，他是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邀请，带着教会来了，听到他信，你的快乐多大。我们真正的快乐不是自己得救，自己得救当然快乐，当你带领一个人得救的时候，那个快乐更大更喜乐。所以这个是一定道理，我们看到一个人蒙恩得救了，那种喜乐是没办法形容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当年门徒们所表现的，叫做工作有效快乐。可是呢，虽然如此，主耶稣就纠正他们，主常常纠正我们，因为我们会犯错误，那种错误不一定都是罪恶性，不一定是罪恶性，我们的错误不一定都是罪恶性，有的错误是一种无知，不晓得那个真理错误，它不一定是罪恶。比如像这个，他们在快乐有什么不好的？但是主说你们的快乐很够，他说不要因为你们鬼服了你们就欢喜，就说换句话说，不要因为工作有效快乐，你还要追求更深一层，有一个更高级的快乐。什么快乐呢？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换句话说，你实在知道你跟主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 你是守护他的人，他用重价买了你，他用宝血洗了你的罪，你今天是天父家里的儿女，你确实知道这个关系建立，那么工作有效无效，效果大小都无所谓，都无所谓，你要为着这个快乐，那这个快乐。我想主纠正门徒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陶醉在自己的工作效果里，有的时候你工作无效当然不愉快了，可是工作有效的时候呢，就会沾沾自喜，我们中国人很会形容的，沾沾自喜，一点点哦，你好得意钱，再高一点呢，得意忘形了，慢慢的就浮在空中了，不晓得一个自己都忘记自己姓什么了，忘记了，因为工作不充分，你那个胜利不充分人的头啊，很危险。假如你的快乐仅仅建立在你的工作效果上，慢慢的你就会走向骄傲，走向骄傲，一定一定，我们都吃过这个亏。可是慢慢工作来了，做大做开做大了，哎呀，教会越来越兴旺，哎，我就得意钱了，虽然口里不讲，心里在得意，那个时候就落在一种危险的，撒旦就会利用你的骄傲来偷取上帝的荣耀，偷窃神的荣耀，那个结果呢，一定落在神的管教里，也会落在人的嫉妒里面，也会落在撒旦的攻击里面，都来了，四面八方都来了。所以我们请记住，工作有效是好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这里，不要老是自满自足啊，自我陶醉，哎呦，这工作怎么样怎么样，要把荣耀都归给神，千万不要说哎呀这是我的我的。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将来不要两手空空的去见主，我们应当抓住很多工作去见主啊。有一首诗歌说，两手岂可两手空空去见主面，我们都会唱这首诗歌。可是有一次我在想，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就我将来去见主的时候啊，我一定，我绝不会说两手抓了很多东西见主去做工作，不敢。如果我把工作的效果放在口手上抓住，是我的我的我的，抓了很多去见主的话，在见主之前我已经偷窃他的荣耀，我已经犯骄傲的罪。那么正确的做法怎么样？每一次工作有了效果，立刻就把这个效果贡献给主，主啊，是你的功劳，是你的恩典，是你赐给我的机会，是你给我的恩赐，是你一切，是你在那动工，接着国土，我算什么？我一个器皿，好像一个水管，水从这头流到那头去，我是个管子，你的水流过去给人家得到好处，人家喝到这个喝到这个水了，那我不过是个管子，管子算什么？管子是个工具，工具有什么了不起啊？好像写字人会写字，我是个笔，这个会写文章人拿着笔，那个作者拿笔就写了很多，我不过是个笔呀、啊，是个工具、啊。要紧是那个作者，他会利用我这个笔来写出东西来。那笔不能骄傲说我了不起，你看我这个笔多了不起，会写出文章来。你笔会写文章，那个人在写，神在做工啊。我们不过是个笔呀、啊，是个管子，是个工具而已。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不敢去把不应当得的荣耀往自己身上拉，是我的，是我的。所以我每一次如果工作有了效果，立刻就把效果献给主，我的两手永远保持空空的，我想这是对的。我们将来去见主那就知道啊。有人说我带了很多工作去见主啊，主啊，你看我做这么多工作，我觉得主一定想，你为什么不老交给我，老早就那交给我，你还带了这么久，带了多少年才来给我，应当是两手空空，每一次做完就交了，交了就没有。我们不过是个管子，一个工具而已，一个器皿而已，要紧的是神，不是我们人啊。所以在工作上千万注意，我们不能说不追求工作有果效，我们妈妈不做工作样样也好好做工，应当工作有果效，对，要传福音，要人见果子，我们师班用圣约布道，很多人悔改啊，我们用爱心的探望人，人家接受主，比方说这许多都是工作。那这些工作做出来效果好不好呢？感谢主，好，我们可以喜乐，但是请注意，还要往前更走，往前迈进一步，不仅单单停留在工作的效果上，还要想到如果工作没有效果怎么办，叫忧忧愁愁的，哭哭啼啼的，也大可不必。为什么？你就要想到你的名字在天上有份，我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天上了，就应当欢喜快乐。这样一来啊，超越过那个功利主义的观念，超越过功利主义的观念。什么叫功利主义呢？有就好，没有就不好，功利主义。我们超越它，有效无效无所谓，我们本着自己的内心的感动做工，该做的做了，该说的说了，做了说了，然后有没有效果是上帝的事情，不要去斤斤计较。这个是主教导我们说，你看 不要因为鬼狐僚里面欢喜，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那么现在请问你怎么知道，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在天上还是我的名在天上？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拿来 check 一下，拿来这个检查一下，就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在天上。 Spurgeon 英国一个斯普真讲一个经验就谈，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名在不在天上啊？就看你的心在哪里。今天你的心是在天上在地上？哥罗西书里面讲，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假如我们的心一天还在地上，一直钻地上的东西，地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世界上吃喝玩乐，世界上一切的物质享受，一直心还在这里的话，八成你的名字不在天上。我说八成，我还说保留一点，不是100%。如果说你常常想到天上的事情，换句话说，常常想到天国里的荣耀，想到将来的天上我们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想到今天地上许多人不认识神，好像活一种地狱一般的生活，想到这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到我们的思想超生，属天的不再属地，这样的人保证你的名字在天上。名在天上的人想天上事，名在地上想地上是一定的道理啊。我想这是很好一个尺度，可以量一量我们的生命到底如何，可以拿来量一量。这是第二种喜乐，因为它有这种喜乐很重要。我再举个例来说明，我们如果常常会老是陶醉在自己工作里面，会犯错误。有时候那个工作的表面的效果并不是真的效果，不是真的效果啊。拿我们基督之家来说吧，这个在台北到现在14年了，我们这个每个礼拜天呢，在台北是这样，人多的1000多人，每个礼拜天讲完道都呼召一下，有人举手。这10多年来啊，根据我们因为记下来名字，记得单子都要发表的周报，大家为他祷告。我如果记得不错，这个14年来，在主日崇拜举手决志的有多少人？超过2500人，就是单单主日崇拜，不是大布道会，就是3个、5个、10个这样的累积起来。那么这些人呢，都有名字记了，都为他祷告。如果单单根据这些数字来看，也不错了，仍然有几千人觉知了，总有些人呢，有些果子。可是那些人中间到底有几%是真正得着神的？我这个负责人不敢负责说一句话，很抱歉，我不敢说到底多少。但是我根据那个 Billy Graham 他讲的话，他说美国人呢，这100个人走出来，你如果问他说信耶稣的举手，哦，100个有60人举手，60个都是基督徒，他说都是基督徒，60%他说是基督徒。那么你把这个60%里面，他说求主怜悯，好好的个别的谈一谈，问一问他到有没有重生得救啊？他说60%都没有，如果有6个是真正重生的，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非常感谢赞美主。6%，他说，是美国这个号称基督教先进的国家，这个 Billy Graham 是美国的布道家，他自己讲，所以你就看见6%的比多为100个人中间。60人说他都是基督徒，6人中间里面最多他说有6人如果是的话，那还不是没办法。如果有6人他说我是真正重生得救，已经感谢了，换句话说100人中间真正得救恐怕只有6人。那么这种情形呢，拿我们这个一般东方的教会来说更难说，到底真正重生得救悔改他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有多少，我们不晓得，只有求主怜悯啊。所以我们做工归做工，效果是神的事情，不要太注意把眼睛都放在效果上。如果老是放在效果上，有两个后果：一，骄傲；第二，灰心。骄傲有效果就骄傲起来，没有效果就灰心丧胆。这两者都不是基督徒正确的态度，都不应该。但在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有次做见证，他给我们讲道做见证，大家笑死。他做见证有一次，他被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布道会讲道完了，他就呼召了，说有没有信主啊，愿意信主的举个手。叫了半天呢，没有反应。那么他心里想，这个布道会开完总要收收网了，一条鱼都钓不上来，不好意思，要钓几条鱼了，就随便叫，愿意信啊举手啊，一直讲了20分钟，这还没有反应，一个山都没有，一个手都不举起来了，真是急得要死。哎呀，你这祷告主啊，怎么办？我下不了台了，我怎么办？祷告半天，谁也听他祷告。他说：“最后好，我们有时间了啊，已经拖太久了。最后，谁愿意信主举个手？ 只要举个手，不麻烦你出来，举个手就够了啊！我为你祷告。哎，这一步骤，哎，果然有效。有个人手举起来了。哎呀，那行，总有一个了，还可以交代了，总有一条鱼了，又举起手来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再一看呢，更不得了，看什么人呢？他自己的爸爸。爸爸就说：“哇，这下简直要哭了，我简直感动得流泪。我这个传道十多年呢、啊，这个我父亲总是不信。”今天我讲到他举手，这太难。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告诉，像长辈很难传道。你像一个不信的人，随便人不认人，很容易传。你熟朋友就很难传。哎，但是如果说你是长辈、父母是吗？这太难了。他在父母眼中啊，我们永远是小孩子。我母亲看我永远是长不大的样子。我都60多岁，他看我还像30岁。我说的话，你小孩懂得什么？我问我懂得什么？你懂得什么？我们都不懂。那么，那你跟他都不懂，你跟他讲什么？我根本不懂，他懂的，你跟他传什么？所以对父母讲道很难。那么这个牧师居然一讲，父亲举手，你想要不要感谢主？他真是流泪了，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多少年了，我父亲都没有，今天他举手，他就祷告说：“我今天虽然只有一个国子，这是个大国子，这个大国子啊，愿荣耀都归给你。”回家了，回家就恭喜他爸爸，恭喜恭喜！爸，你干什么恭喜啊？我看见你今天不是信耶稣了，爸说谁说啊？谁说我信耶稣？我看见你举手怎么信耶稣？他我老是告诉爸爸说，我老是告诉你，你在台上站了20分钟，拼命叫叫叫，人都没有反应，你还不下来，说我举个手叫你下台。要欢喜一场没事。所以这个如果凭着这个工作效果来定规，说哎呀表面的这个有没有多少，就很难考虑。实在很难考啊，我们要把这个工作果效放在这儿。在西方上有一个故事这样说，也很有意思，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常常看工作甚于过于看过注过于神了，把工作的这个地位摆得比神还重要。我们是侍奉神的人，结果我们反而不亲近神，反而是亲近工作，多把时间用在工作上，反而忘记神了。有这种情形的不是没有。那么西方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很孝顺父亲，她妈妈是去世了，所以这个老父亲就是这个女儿啊，一直在照顾。女儿为着照顾她的父亲，自己也不结婚了，一直在那照�顾她父亲，这很难得的。父亲有70多岁了，行动不便，坐个轮椅。那这个女孩子每天白天上班回来照顾这个父亲，那实在很有孝心啊，很有爱心，很好。那么这个孩子就想尽方法来讨她喜欢，讨爸爸喜欢啊，总是这样。因为爸爸行动不便的，心情不好啊。他每天呢都需要爸爸，都需要他们下班回来，这个孩子下班回来，女孩子天天就陪他爸爸坐一个小时谈天，像谈话啊，聊聊家常啊什么，这样陪他每天如此。有一年圣诞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的时候，这个女孩就想啊，想一个方法，怎么样能够使他爸爸快乐。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那天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跟他爸爸说，他说对不起，还有一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我现在啊手上要赶一件工作，赶个工作，所以我不能陪你啊。我今天很抱歉，爸爸，我今天不能陪你谈话，我要到屋里去做点更要紧的工作。那爸爸心想，女儿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我来要求说不能陪她，说好好好，你去做工作啊。啊，一个人就坐客厅里很无聊了，到时候睡觉了。第二天回来的时候呢，他又来跟爸爸告罪，说爸爸，我今天还需要做。对不起，今天还是不能陪你。一连7天，他不能陪他爸，他在埋头在屋里做工。到了第7天，圣诞节前夕 ，Christmas Eve， 然后那天到了，他就给爸爸带了一个红的一个礼物，红的纸包的一个大礼物，说：“爸爸，我这是圣诞的礼物，我花了6天的时间搞好这东西，送给你做礼物，你看看好不好？”爸爸当然很高兴了，这外国人闺女当面打开就拆开看看啊。我们中国人礼物不开的，你们走掉偷偷的打开，当面就拆开了，拆开看看呢，哎呀，一看呢是个大红的毛衣，毛线衣。哎，爸爸，这个孩子给爸爸穿上，爸说，哎呀，真好啊，尺寸都很对，爸爸很高兴。孩子说，爸爸，我希望你喜欢这个礼物。爸爸说，说孩子，我当然喜欢，但是你自己打出来，花这么多时间，我当然喜欢。底下说一句话的，但是有个但是，他说孩子。你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是要这件衣服礼物啊，还是要你每天坐在这陪我谈话？ 那我宁可选择前面的，就是你每天都坐在跟我谈话，我更喜欢，过于这件衣服。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看到一本灵修的书上，这个女孩子自己写的这种，她说我们常常想去讨上帝的喜欢，啊，做了很多工作来讨上帝，但是反而忽略了跟上帝之间个别的灵交，灵交没有，就说比方你们要花时间去读经，去祷告，去亲近神，安静在主面前，与主交通，这个都忘记了。都忽略了，马所有时间都去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做工好不好呢？好，但是天父的心呢，更喜欢你，就像这个爸爸一样，更喜欢你孩子到他面前来亲近他，跟他交通，跟他在一起，他更喜欢。我这样讲啊，不要误会，不要误会，从此不要做工了，工作都没有用，工作是要做的，神救我们就要做工，但是不要忘记本末不能颠倒，喧宾不能夺主，不要喧宾夺主，就是这个宾主是要分。我们把神摆在第一，工作其次，工作是为了荣耀神，不错，但是不要因为去要想荣耀神去做工嘛，而把神给忘记了，全部时间都把时间精力都泡在工作上，而忘记了基本上忘记了，这是很重要啊。一样，人间都是有道理，夫妻之间关系还不是一样，丈夫拼命为着赚钱，拼命把时间精力投在工作上，赚钱赚钱，他赚钱为什么？给他太太讲，还不是为了你吗？我赚了钱让你去花钱嘛，不是很好吗？但是他丈夫他妻子宁可说你少赚点钱，你常常回家来给我一起听听更好，真是这样，我们真的就没这个道理。一般说阿门就话，实在有这个道理，我们常常把本末颠倒。所以这个我再强调，我在这一点都不是说给诸位泼冷水，你不要做工了，我们这个基督之家就是做工的教会，不做工作不是基督家的一个会，没有必要做工作，但是我们做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先来到神面前亲近他，读经祷告亲近他，默想在他面前，从他吸收智慧吸收力量，然后去做工，要做。很多人因为做工连圣经都不读了，而且还忘记祷告了，就这边去做各种工作，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是主要我们做的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常常这样亲近神的时候，就能够确保我们的名字是记录在天上，而且跟天上神有经常的不断的很和谐美好的来往交通，这种喜乐是高更高，比那工作的效果还要大。那么到了第三种喜乐，那就是耶稣讲成全神的旨意。刚才我已经讲过，因为这个主耶稣在世上没有快乐，他没有什么好喜乐的。你讲他受的苦难，他为着我们人类从天上来到人间做人，而做人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用世界的话来投胎，投胎到一个什么地方？投到一个穷苦人家，拿撒勒人家里面，那个做木匠，约瑟做木匠，求主保全遮盖我讲底下的话。人家不信耶稣，人看耶稣是私生子，是私生子，因为玛利亚把他生出来了吗？没有丈夫，生孩子，外邦人看想不懂这个道理。但我们晓得是圣灵感孕，圣灵感生的，不是经过通常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男女关系生出来的。他是圣灵感动他的肚里怀孕出来，那么这种道理啊，不是一般人会接受的。所以耶稣的身份呢，被社会上一般人把他当作私生子看待，一个私生子，这投胎在什么地方？一个做木匠的家里，木匠最穷苦的人家，最卑贱的职业，那么而且是犹太，是个一个王国的人，他是个王国奴，他生下那个犹太已经灭亡了，是个王国奴，是个私生子，是个穷苦卑贱的人。你看看上帝那么高贵，他是一个天上荣华富贵享尽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什么会没有啊？这样样都有，他却为着我们人取了一个这么卑贱的一个样式，取了一个这么穷苦的背景，一个这样的一个家世，那个家世简直目目无闻的家世啊，弄这一来，他没有投胎在一个什么王宫里面，没有投胎王宫，他把那个投胎王宫的机会啊给了释迦牟尼了，还让董明区分，他也没有投胎在一个大户人家、有钱人家里，他把这个机会给穆罕默德了，穆罕默德大户人家，他这是甘心乐意跑到一个穷苦人家去生孩子。你就看见上帝的心，你晓得为什么耶稣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骄傲地说，我比耶稣更高贵，谁敢？他是万有他造。他是上谁能比上帝更高贵？也没有人敢说我比耶稣更贫穷更卑贱，我比耶稣更被人瞧不起，没有， 没人敢说这种话。谁能够建立这种条件？王伯奴、私生子，加个穷卑贱穷苦，而且最后被钉死在石架，受那么苦，没有一个人遭遇比他更惨的、更苦的、更穷、更卑贱，没有。因此他能够救全世界的人，把最高的最低都包括在内，没有人敢说哎，他跟我没关系。假如耶稣当时生在一个大户人家，一个从宫廷里面，一个王室做个皇亲国戚的话，那一般老百姓跟他不能发生关系。他必须这么卑贱，他必须这么穷苦，是没有人敢夸口说我比他更穷，我比他更卑贱，我比他更被表示轻看，我比他出身更低，没有人敢说，因为他最低，最高变成最低，这是救恩，这是上帝的救恩。因此我们越想这位我们所信的主啊，越感谢赞，他这样子肯降卑自己，谦卑自己，这样来做，那为什么呢？就叫救我们，就全人类都被他拯救。那么你看主这样一个人，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什么欢乐的，有什么好欢乐的？那没有什么值得他欢乐的，只有他烦恼的，只有他忧愁的。你看他为很多人心中刚硬忧愁，他为了那许多人做那些坏坏的事情，哎呀，这是在这假冒为善的，他只有责备他，有什么可快乐的？有什么让他觉得赏心乐事？没有赏心乐事。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刚才讲路加福音10:21，他说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我查不出有第二处的经文耶稣欢乐这一处，独一的一次。那么这次还要仔细来看他为什么欢乐呢？因为他祷告，他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这些是什么事情？我们晓得当主耶稣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不顺利，主在世上没有顺利，没有什么赏心乐事，没有快乐过，没有高兴过，没有什么好舒服，哎呀今天真高兴了，没有一件事情，都是烦的事情。这些事对他来讲都是实价的道理，都是实价的啊。这些事呢，像聪明通达人，什么叫聪明通达人？聪明通达人在现在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应当翻作像自作聪明的人，对，自作聪明，自以为聪明，自作聪明人不懂这套道理，自作聪明。像婴孩讲，什么叫婴孩呢？天真无邪的人，天真无邪啊，像天真无邪的人就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天真无邪的婴孩，所以主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要不然不能进天国。天国里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很单纯，天真无邪的啊。那么这样子就是。他是说我们一般人如果用头脑去想，根据理性，根据经验，根据人的常识，永远不能接受上帝所给我们这许多的苦难，各种的安排。每一个苦难都带给我们一份祝福，只要你用作一个顺服的心来接受，不要怀疑，不要怨天尤人，你甘心乐意。你看每一个苦难带来都是祝福。所以有人说得好，苦难是个变相祝福，变相的。有人说是个化妆的祝福，化妆的祝福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接受这个说法，因为事实上许多人经验都证明是真理，是这样的。那么耶稣一说我怎么样快乐呢？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句话就是耶稣欢乐的根基，欢乐的基础。他为什么喜乐呢？他知道一切事情都有神的美意。今天我们遭遇任何事情临到了，我们应当感谢主，都有神的美意在，一切事情啊，这一切事情包括好的、坏的、顺利的、不顺利的、健康、疾病，啊，是平安是风浪，是得是失，是祸是福，都在内，这一切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因此，假如一个基督徒能够肯定这个真理，就是说一切临到我的都是好的，那这点一肯定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不会失去喜乐的见证。不会的，你有什么好理由失去呢？好的固然是好，会喜乐；坏的也会喜乐，坏的比好的更好。啊，有时候真是这样。我们常常讲正面的恩典与反面的恩典都是恩典。正面的恩典是健康，健康正面恩典；反面的恩典是疾病，疾病的那个恩典有时候比健康的恩典更恩典，更恩典。因为在疾病中间不晓得学多少功夫，是健康人学不到的。我不记得上节没跟你讲到。一位这个临时分牧师啊，就是我一个亲家，后赵颖的岳父，大家都为他祷告。我最近听到他的见证，实在很感谢主。他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检查出来是肺部的 cancer， 已经是三家医院都证明是确定，是已经是得了这病。后来他们检查已经散开了，已经到了淋巴腺上都有肺部 退的这种病患都有，所以呢，医生说千万不能开，一开就完了，一开整个没有力气就垮了。那么他的亲友们呢，都劝他说：“好了，你意思说你现在年日不多了，最多几个月了，你还是到美国去，他儿女都在这儿，给你儿女儿孙好好团聚团聚吧，意思说享受最后一段的光阴吧，啊，然后就准备回去了。”就这个意思，可没有人劝他开刀，不能开，不能开，已经犯了。三家院都这样。然后他在台湾就参加一个祷告聚会，在苗栗一个祷告聚会。在祷告聚会里面，他们真正被圣灵充满，很奇妙的经验。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怎么样？认罪、痛哭流泪、认罪祷告。然后他说两个手举起来，啊，祷告什么？这个手举起来，我们这样举手，不要我这样举手啊，啊，举手。我最多五分钟。十分钟我就往下坠了，这手没有办法老是这么举着嘛。他居然这样举手举了多少？三个小时，你感觉能做到？没有人能做到，那三个小时不动。而他说我不是要举啊，我要下来不能下来，不手不能下来，被凝住了，就这样，好像上面有个人拉着他的人，手不能下来。这什么道理我不晓得，我要想放放不下来，一直这么拖着，就祷告，哈利路亚，赞美神，三个小时。这个祷告以后下来。他要到美国来，再经过照一照，照光。医生说你现在情况也改变了，你这个里面被控制住了，本来已经散开，现在控制住了，没有再恶化。哎，他就到了这边，到 Stanford 大学那个 Medical Center 去照一照。他说，哎，你可以开刀吗？啊，怎么有刚才不是散开，不要紧，可以开。那 Stanford 大学最好的医生给证明开。那么他现在有点犹豫了，要不要开？啊，他的儿女就是一些说。有人就主张开，有人说不要开了，把它上去医治就好了。但是这边的医生认为说，只要有个毛病能够开，还没有散就尽量开，因为你搁在那里可能会恶化，还是把它挖掉好。动了手术，开进去了右边的肺，一发开进去，好，很干净，很干净，没有散开，切掉三分之一。本来他说要准备整个右肺切掉，只切三分之一就够了。切掉以后也没有照什么钴六十，都不要，就缝上了，一个礼拜出院了。这胸腔大手术至少一个月躺在那儿，六天就出院了。现在在我的儿子 Bob 家里去休息，他要一个月就回到洛杉矶去了。他是侍奉主的人，他已经奉献了，已经做牧师了，去侍奉主了。那么这是个见证，因为许多人觉得说李世芬从前他在台中国广播公司做过，中国电视公司做，中国电影什么电影公司都做这些 master。communication 这方面工作啊，大众传播的工作，他一直做。他在做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个主有很多福音传开的机会。他在中广的时候，这个所有这个福音节目啊，他们是各种电台里他最多的，福音电台最多的，做了很多福音节目。他是的确为主做的，他自己每个礼拜天也在讲道，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得了这样的病，当时大家说：“哎呀，上帝怎么搞？”他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去侍奉主，就是到美国来做了牧师，安利牧师了，侍奉主，这机会真好，为什么让他得这个病？很多人大惑不解，说上帝怎么搞的？上帝这样的，哎，神很奇妙，借着这个苦难，给他带来一个变相。等你把他叫活了，就更能够荣耀神。所以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都是我们一个变相的祝福。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都是荣耀神的一个机会，荣耀神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你看这样一来，哎，他这个见证出来，不是更能荣耀神？这是等于死里复活了，本来都死要死了吧？医生说最多半年、三个月就完了，他现在好，当然还需要神的恩典托住他了啊！可是我们感谢主，你看见神专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真奇妙！很多事你不可能，他变成可能，只要你信心。但是很多人祷告是必须的，所以为他祷告。所以你看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既然美意如此的话，那没有办法啊。后来他的女儿，他一个女儿的见证很好，他第二个女儿，他第二个平常在教会里面，在洛杉矶里面教会里有侍奉。可是他讲一个句话很有意思，他在听到他爸爸得了这个绝症的时候，他就跟上帝大打半交手啊，他生气，他说跟上帝生气，他赶紧跟上帝生气。那上帝啊，这一切道理我不懂，他的二十多年基督徒不懂吗？什么都懂啊！我受苦与我有谊，为要什么学习你律道理懂的、啊，圣经道理都懂，但是没有用，没有用。他说：“你是这么爱的神，你是有施恩典赐福的人，你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怜悯给我们的人。”哎呀，讲了很多啊，上帝是很多，但是你在我爸爸身上都不是这回事儿。你 你对我爸爸一点都不爱，你一点都不恩待他，你一点都不好好善待他，你看他侍奉你了，你让他病得要死，这样你这上帝，我他说我跟你生气，他跟上帝生气，他真跟上帝生气了，他这是真心话，生气，我这道理我都懂，没有用，你说你是爱人，我就得怀疑你，你怎么爱我？你一点都不爱我爸，他就这样来祷告，跟上帝摔跤，越摔跤啊，那爸爸的情况越危险，一个电话来又不行了，又不行了。没用，怎么吵跟上帝吵架没有用啊！哎呀，兄弟，真的，后来他就一个师傅给他讲，你这样做不行，你怎么可以怨上帝呢？他说我不能不怨，我老是说我就是这样，我实在心里有恨，怨恨上帝，我不能不说，我是老老实实的，上帝喜欢老实，他说实在话。结果呢，那你换个方法，你去赞美神好，赞美，我怎么赞的美，赞不美，无法赞美，怎么赞美？他说要死，爸爸要死，叫我赞美，我不能赞美，你不能也要学赞美？勉强赞美也没用，假的，他说是假的，赞美也是假的，人家说赞美哦，赞美哈利路亚，假的。一直到有一天他读经，这一两个月下来，他很苦，读到克西马尼园，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两句话不要照我的，照你的意思。哦呀，那两句话抓他的心，他说我也求的都是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但耶稣说不要照我的，照偏误你的意思。说我的祷告跟主的祷告完全相反了，他自己觉得错了，认罪悔改痛哭，说主好了，现在我就相信照你的意思成就了，不要照我的啊！你要我爸爸去那也没办法，我也是爸爸，生命不在我的手里，在你的手里。你要他去我也抢不过来啊！我现在想开了，想通了，我也不跟你生气了，跟上帝生气了啊！他说你要就做了。他这么一下在心里面就一念之间呢，很奇妙，在台北的他妈妈同时就是李世芬的太太李世芬同时也读到这段经文，也讲到照你的意思照，他也交托了，这个母女两人一交出去啊，第二天的情况就改变了，就改变了。弟兄姊妹，真实的见证，真奇妙，他们两人一交托，他那个病人影响他病人，马上这个情况就好了，就再照光就控制住了。所以你看都在我们一念之间，很重要很重要，就是念头对不对，我们觉得应当尊主为大，让主决定生死在他手里，他要我死我就管，死就死去了，好的无比到主那儿去了。如果我们不能应他的非这样不可，我们祷告不能非这样不可，我们不能决定，我们让主来决定，但是我们可以求你要怜悯我，你要愿意的话可以让我爸爸活着，你要不愿意我有什么办法，他死在你的手里，交出去了，这叫做交托，真正肯交了，这一交情况就改变。所以他后来做了见证，他说那一下子他真是看见神的怜悯啊，那最妙，他就读到他台北那个，你他妈也同样的亮光，然后得到神的祝福，就改变。所以我们多次多方的见证都能证明这个真理。你只要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只要成全主的美意就好，别的都不必，主的美意更好啊。这个救世军呢，救世军各位晓得啊。这个救世军的这个也是个基督教团体，他中间都有将，有这个军阶的，哎，什么这个尉官的、校官的、什么将官，他那个负责人叫 William Boss 那个人是个大将，我们叫他大将，救世军的大将是创办人，他有个女儿，有女儿，这个女儿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年轻的女儿，20多岁，这个教会里面她很重要，恩赐很多，那么带领很多人信主的一个，也会讲道一个女的，这个年轻姊妹。有一天，不然得了绝症，也是得看。这话啊，多年前，这一得病啊，哈，全教会为他祷告，禁食祷告，说主啊，我们需要这个姊妹，他对我们教会太重要，不能没有他，我们需要他，哦，你一定要留他，我们不能让他走掉，要留他，大家都这样祷告，众口一音都这样祷告，越祷告他的病越严重，到后来他们就到病榻面前去为他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主啊。我们需要这个姊妹，你不能把他收回去，我们需要他，教会需要他，怎么样的，为着你的荣耀，什么讲了很多，就需要他，这样祷告啊，这个姊妹听见，他已经有点迷糊，已经有点昏迷了，醒过来了，他说弟兄姊妹，你们这样爱我不是真的爱我，你这样不是爱我，你好像是要我留下来，你这样做的结果使我得罪了神，因为我在你们眼中会这么重要，我这个人算的什么，但这么重要，非我不可，这个教会不是没有那个人呐、啊， 教会是非主不可，只有基督是必须的，什么都可以不必须啊。那么说我这么重要，那个教会非我不可，好啊，你这样祷告主非把我接走不可，你这边重要拿走了。以利亚说，哦，这么样我一个人呢，他们还要逼迫我。接着以利亚神说，我还有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你走了还有7000，真管还有7000，后补7000，你尽管死，放心死吧，啊，没关系，还有7000人在那儿。他说：“这非你不可，你这真的是爱我的。”他说一句话：“做工荣耀主固然好，但是成全主的旨意更好。”说完了就死了，走了，留了最后一句话：“做工荣耀主固然是好，成全天父旨意更好。”天父旨意要我走吗？那是那成全的更好，做工固然好啊，成全天父就更好。他去世了，这就成为一个名言。所以救世军里面有这句名言，他就讲做工固然好了，但是成全天父旨意更好。如果天父不要你，叫你习了劳苦，你去吧，你就去，这上帝的旨意更好。我们人都是动感情，感有意气用事，感情用事，我要这怎么样？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神的教会，不属于某一个人，也是属于大家的，不错。更要紧，它是非主不可，不是非某人不可。人都可以没有，主不可以没有，这要紧。所以自己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呢，那我们就常常喜乐。得失利害祸福都无所谓，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但是只有主永生是肯定是绝对的，有了永生我们就有喜乐，有了主的旨意能够行得通，我们就应当喜乐。那么工作有没有果效呢？这是次要的事情，并不是说不要次要，重要的事情是成全神的旨意。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够知道我的名字在天上，我跟主之间关系正常就好了。所以最后我要提一下，我们常常我自己有个祷告，每天在主面前祷告的主啊，让我调整我和你的关系，来调整调整。我们什么叫调整呀？啊，积极要调整，什么要调整？要调整一下，表不对的调一调。我们每天要调整我们跟主的关系，许多时候我们都有偏差了，偏了，调过来一点。过去了左倾右倾都不行，是走在正道上，跟主之间维持正常的和谐的健全的健康的关系，能够这样做，保证你我永远是喜乐的。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维持喜乐的见证。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快乐。主，如果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自然就不会喜乐。如果我们不遵行你的旨意，我们也没有喜乐。如果我们把我们眼睛放在我们工作的效果上，而忽略了你，我们也不会有喜乐。亲爱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脱离我们肉体中间一切的败坏乱动，让我们常常活在基督里面，能看万事如粪土，因为已经有你为我们治光。我们感谢你，赞美神。求你赐给我们喜乐的灵，充满全教会，使全教会中间每一个人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都带着一颗喜乐的心，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能够医治我们一切的病，包括身体上的病、灵性上的病都能医治。我们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与我们一个人同在，奉耶稣基督。